19世纪，查尔斯·狄更斯发表了他的小说《双城记》。在故事即将结束时，主人公身陷监狱，等着被处决，但朋友们秘密设计营救他，让一个自由人与他交换身份。结果，这位囚犯得到释放，让他自由的那人自愿代替他而死。在很多方面，这场景与基督徒对恩典之约的经历十分相似。人类堕落犯罪，令我们所有人都落在死刑判决之下。但是在恩典之约中，耶稣成为我们的中保和代表。他在这个地位上做了我们无法做的事，他在十字架上代替我们死，就免除了我们的死刑判决。靠着他的义，他赢得了上帝的圣约祝福，与我们分享这祝福。结果我们不是死在罪中，现在而是靠上帝的恩典在基督里活着。这是我们人算什么这一系列的第四课。这系列探索的是神学方面的人论。我们给这一课定的标题是恩典之约，因为我们要关注我们堕落犯罪之后，上帝与人类建立的充满恩典的圣约关系。在人类历史开始时，上帝通过亚当与人类立了一个圣约，这常常被称为行为之约。这圣约可以让人得生命，但亚当破坏了这圣约的条件，我们全人类都落在罪的咒诅之下。感恩的是，上帝并没有撇弃我们，在有罪的光景中让我们没有盼望，他而是做出额外的应许，以此管理他与人类的关系，在神学家常常称为恩典之约的圣约中实现了这些应许。威斯敏斯特信条第七章第三段是这样描写恩典之约的目的：主就愿意立第二圣约，普通称为恩典之约，他凭此约将生命与救恩借耶稣基督白白赐给罪人，要他们信耶稣基督而得救。当这信条说这圣约普通称为恩典之约，它指的是这个术语出于神学家而不是圣经，但这不应让我们感到担忧，因为许多其他的术语，例如三位一体也是如此。由恩典之约这术语概括的观念是牢固建立在圣经之上的。对那些对耶稣有得救信心的人来说，恩典之约修补了我们因亚当的罪遭受的破坏，它是根据在基督里上帝的怜悯给人赦免和救赎，以此做成这一点。我们论述恩典之约的这一课要分四部分。首先，我们要探索这圣约的背景，就是上帝的永恒旨意。第二，我们要从上帝护理的角度描述它的起源。第三，我们要描述它的元素。第四，我们要纵览它在历史上的治理。让我们首先从上帝的永恒旨意开始。恩典之约扎根在上帝为历史制定的亘古计划当中，神学家把这说成是上帝的永恒旨意或亘古谕旨。从上帝亘古谕旨的角度看，恩典之约是出于三位一体上帝三个位格之间的安排。甚至在上帝创造世界之前，他已知道人类会堕落犯罪，鉴于这事实，他制定了一个计划拯救我们。这计划涉及三位一体上帝全部三个位格，他们委身自己去做拯救我们工作的不同方面。福音派的传统对于他们所做的准确委身并无一致看法，但我们都认同上帝计划通过基督代替我们死，救赎罪人。
God in the beginning of the world, in the beginning of creation,
上帝在世界开始创造开始的时候已经计划如何对待人类，所以在他创造的时候他为耶稣基督做了计划，这并不是事后的想法。比如在一开始耶稣就要来救赎解决罪的问题，因此我们在圣经中看到上帝已经救赎了一位女人的后裔，这后裔要成为践踏蛇的头的那一位，践踏罪的那一位。当圣经讲到女人后裔的时候，它指的是耶稣基督的降生，这是我们在圣诞节的故事所知道的。这就是上帝从亘古的过去制定的计划。
为了达至我们这一刻的目的，我们只把注意力集中在与救赎我们有关的上帝永恒旨意的三个方面。首先，我们要看上帝制定这旨意的时间。第二，我们要思想三位一体不同成员要担当的角色。第三，我们要聚焦上帝永恒旨意在恩典之约中的成就。让我们首先来看这协议的时间。上帝救赎人类脱离败坏和我们最后果的计划是在他创造宇宙之前就已制定，像以弗所书三章十一节这样的地方提到了这时间。这节经文讲到上帝永恒旨意在历史上由耶稣成就了。提撒罗尼迦后书二章十三节说，我们是从起初蒙拣选得救。提摩太后书一章九节和十节讲到上帝在万古之先赐给我们的恩典。例如，请听保罗在以弗所书一章三到四节所写的，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上帝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保罗在这里说，我们的救赎是上帝在创立世界以前就决定的。我们在以弗所书一章十一节看到，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这原是那位随己意行作万事的，照着他旨意所预定的。在这里以及新约圣经其他几处经文中，上帝拯救的预旨这说法是希腊文
praorizo
这个词，这术语通常译为预定。按上下文，这指的是上帝亘古拯救的旨意是预先定好的，是在世界开始前决定的。
praorizo
这词也出现在像罗马书八章二十九节和三十节，以弗所书一章五节这样的地方。不同的神学传统对上帝拯救的永恒旨意有不同理解。一些传统教导说，上帝并没有拣选具体的人，而是简单宣告所有要接受基督的人都要得救。其他传统认为，上帝沿着时间长廊向前看，认出那些具体的人是他知道要相信他的。还有其他传统相信，上帝拣选具体的个人，这完全是根据他的美意，他对他们的选择保证了他们要来相信基督。但我们所有人都能同意，上帝决定拯救罪人，这是他在创造世界之前永恒旨意的一部分。再从时间角度看了上帝永恒旨意之后，就让我们来看三位一体的成员担当的角色。上帝救赎的亘古计划包括了三位一体所有三个位格的作为。圣父制定出这协定，因为他愿意救赎堕落的人类脱离罪的咒诅。具体来说，圣经说是圣父计划要拯救我们。例如，保罗在以弗所书三章十和十一节教导说，都可以知道上帝各样的智慧，这都是照着上帝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所成就的永恒的旨意。按照保罗的说法，是圣父永恒旨意要通过耶稣基督做成我们的救赎。我们在以弗所书一章四节、提撒罗尼迦后书二章十三节以及彼得前书一章二十节这样的地方看到同样的事。相应来说，圣子同意在他完全的神性之上加增一个完全的人性，让他能代替罪人而死。这就是在提摩太后书一章九节保罗说，我们在万古之先在圣子里领受了恩典的原因。我们在约翰福音十七章四和五节看到类似的说明。正如上帝永恒旨意为圣父和圣子定下了角色，他也为圣灵决定了角色。圣灵同意让圣子有能力做工，给他加力量，并且把救赎应用在圣子救赎的人身上。请听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后书二章十三节所说的，主所爱的弟兄们啊，我们本该常为你们感谢上帝，因为他从起初拣选了你们，叫你们因信真道，又被圣灵感动，成为圣洁，能以得救。保罗在这节经文表明，圣父的拣选是从起初，就是创造之前的拣选。这计划包括了圣灵同意施行救恩在我们身上，使我们成为圣洁的工作， 而且主这名字在这里很有可能指的是耶稣，因此这里三位一体所有三个位格都提到了。
All three persons of the Trinity, the
三位一体所有三个位格，圣父、圣子和圣灵，过去和现在都参与拯救我们的工作。圣父在亘古的过去计划要拯救我们，尽管我们会成为何等不堪的人，仍拣选他的百姓，在恩典里拣选我们，在基督里拣选我们，与圣子立约，让圣子可以救赎我们。正如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七章的祷告所说，他把我们赐给圣子，圣父在亘古开始之前，在创造开始之前已经把我们赐给了他。圣子来了，取了我们的人性，献上我们应当献却未能献上的顺服，把自己献上作为祭物，又复活了。就这样，他来做成对我们的救赎。圣父是制定计划的那一位，定下旨意的那一位，赐下圣子的那一位。圣子是做成拯救我们的那一位，圣灵是把拯救应用在我们身上的那一位，他是让我们的实心活过来，使他们变得柔软，可以接受上帝话语的那一位，赐给我们能力相信和信靠基督，因此在生命上与基督联合。
思想了上帝永恒旨意的时间，与此相关的三位一体的各位格之后，让我们来看这旨意在恩典之约中的成就。上帝永恒旨意就是他计划在历史上要发生的事，恩典之约成就了这计划的一部分。三位一体的各个位格总是知道人类要堕落犯罪，他们总是打算要通过基督的生死、埋葬、复活和升天来救赎人类。他们在他们永恒旨意中定旨这些事要发生，他们通过恩典之约在历史上施行这旨意。例如，请思想圣父在亘古定旨我们在基督里得救赎，然后在恩典之约中成就了这定旨，差遣圣子和圣灵做他们的工作。他也指定圣子担任弥赛亚或基督的职分，这职分对他的救赎工作来说是必不可少。彼得在使徒行传二章三十六节对犹太人说，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上帝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在约翰福音五章三十六节，耶稣他自己说，父交给我要我成就的事，就是我所做的事，这便见证我是父所差来的。耶稣在约翰福音六章三十八节补充说，我从天上降下来，不是要按自己的意思行，乃是要按那差我来者的意思行。显然，当圣子上帝耶稣基督来做他拯救的工作，他是在执行圣父的计划。我们在约翰福音三章三十四节看到，圣父也把他大有能力的灵给圣子，是没有限量的。正如希伯来书十章五节记录的，他也为圣子预备了完全的人性。在上帝的儿子这一方，他也履行了他在亘古中同意的协定，救赎人类。他隐藏了他属上帝的荣耀，给他完全的神性，加增了完全的人性，活出完美的人生，为人赎罪而死。请听保罗在腓立比书二章五到八节的解释。基督耶稣本有上帝的形象，不以自己与上帝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耶稣道成肉身，为要完成具体的目的，就是死在十字架上，拯救我们，脱离我们的罪。提摩太后书一章九和十节表明，他为堕落的人类提供了这恩典，成就上帝永恒旨意。请听希伯来书二章十三到十七节是怎样说的。耶稣说，看哪，我与上帝所给我的儿女，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作者在这里解释以赛亚书八章十八节，说他指的是圣子来为圣父之前给他的人死，做他们的赎罪祭，成就他们在亘古定下的旨意。我们在罗马书八章三到四节 加尔太书四章四到五节看到类似的陈述。圣灵也做成他在上帝永恒旨意中安排的那部分工作，正如马太福音一章二十节以及路加福音一章三十四到三十五节记载的，当圣子在他母亲玛利亚腹中时，圣灵孕育圣子的人性，在圣子的道成肉身和后来的作为方面，使圣子有能力，加给他力量。希伯来书九章十四节告诉我们，基督在十字架上死的时候，圣灵也加给他能力，正如保罗在罗马书八章十一节教导的，圣灵在基督复活这件事上起到了帮助作用。除此以外，圣灵也不断履行他同意的，把救恩应用施行在我们身上。正如我们在约翰福音三章五到八节、提多书三章五到七节看到，他重生我们的灵；我们在罗马书七章六节看到，他加我们能力抵抗罪；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一节说，他赐给我们属灵恩赐，这是我们得救的一部分；以弗所书一章十三和十四节教导，他使我们得救稳固。我们可以概括圣灵的工作，说他是三位一体中的那一位，给圣子在世界上拯救的工作加力量，把圣子的这工作应用在这世界上。上帝的大能无论在何处显现，拯救无论在哪里得以实现，圣灵都是在成就上帝为救赎我们制定的那永恒旨意。上帝救赎我们的永恒旨意也应大大安慰我们这些相信的人。这提醒我们，我们在历史上看到的悲剧，包括耶稣基督被杀，并不是上帝挣扎着要解决的难题，这并不是上帝未曾预见的危机，要他有创意的解决他们，而是他设计的障碍，为了成就他更大的救赎旨意。所以不管我们生活中发生了什么，并且许多可怕的事确实发生，将要发生，上帝都有一个计划，这计划要通过恩典之约，毫无失败的把相信的人带到拯救和荣耀当中。思想了上帝永恒旨意中恩典之约的背景，就让我们从上帝护理的角度探索它的起源。与在创造世界之前决定的上帝永恒旨意形成对比的是，上帝的护理是上帝在历史当中对创造界的保守和治理，它涉及上帝与宇宙一切的互动，具体强调与他创造的人以及他们的行动互动。因此当我们想到上帝要给人拯救，以此回应人类犯罪，我们就从护理的角度来看恩典之约。我们要看两种观念，从护理的角度来讲恩典之约。首先，我们要探索人的罪如何让恩典之约变得必不可少。第二，我们要看基督作为恩典之约中保的角色。让我们首先来看我们的罪如何使恩典之约变得必不可少。从历史方面来看，要恢复人的能力，实现创世纪一章二十六到二十八节的文化使命，恩典之约就必不可少。正如我们在前一刻看到的，亚当和夏娃违背了上帝圣约的条件，吃了分别善恶树的禁果，上帝做出回应，就是咒诅人类，这导致我们生命败坏，与上帝及其他人隔绝，在身体和灵魂上死了，人类完全该受上帝咒诅。但这些咒诅带来一个问题，毕竟上帝造人类是作为他的形象反映他的荣耀，做管理的人要把他天国扩展涵盖全地，在我们堕落的光景中，我们不能令他满意的做这些事，我们的败坏使我们不能讨他喜悦，甚至使我们不想讨他喜悦，我们被隔绝，使我们不能来到他面前，使我们不能与人合作，在全世界建造人类文化，死亡使我们不能享受上帝国度各样的祝福。但上帝并没有把我们撇弃在悲惨的光景中，让我们没有盼望。面对这些巨大的难题，上帝的解决方案是救赎我们，他没有收回他对亚当和夏娃的深约审判，但确实约束这审判，没有让他们当时在现场马上死去。除此以外，他施恩要救赎他们，上帝提出了这救赎表现在他对蛇的咒诅上。 上帝在创世纪三章十五节对那蛇说，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他的脚跟。上帝在执行圣约审判时，应许夏娃的一个人类后裔最终要伤蛇的头。启示录十二章九节指出，这条蛇就是撒旦。所以创世纪的应许是上帝预言告诉我们，有一个人要最终征服撒旦犯罪的国，这人要拯救人类，救他们脱离罪的压制和定罪。神学家通常用拉丁文
Proto-Evangelium
这术语，或希腊文
Proto-Evangelion
这同一个意思的说法来指这宣告。两个说法的意思都是原始的福音，这原始的福音标志着恩典之约在历史上的开始。伯克夫生活在1873年到1957年之间，在他的系统神学第二册第三部分第三章解释了这圣约的恩典性质，请听他在当中是怎样讲的。这圣约可以称为恩典之约，因为上帝在他当中允许一位中保履行我们的义务，因他亲自在他圣子身上提供了这中保，这位中保满足了公义的要求，靠着在圣灵作为中显明的他的恩典，他使人有能力活出他圣约的责任。这圣约源于上帝的恩典，靠着上帝的恩典得以执行，通过上帝的恩典在罪人的人生中实现，他自始至终都是对罪人的恩典。在上帝起初与亚当立的圣约中，人类的祝福与咒诅完全取决于我们的行为，如果我们顺服，我们就蒙福；如果我们悖逆，就受咒诅。这就是上帝与人类立的第一个圣约被称为行为之约的原因，但恩典之约不同，它不是取决于我们的行为，而是取决于耶稣的行为。耶稣为我们实现了上帝圣约的条件，然后他施恩与他拯救的人分享他圣约的祝福。
在我们的神学里，我们有时讲到行为之约，这是上帝在堕落之前与亚当立的圣约，还有上帝在人堕落之后与罪人立的恩典之约，以此赐给他们，赐给我们那在耶稣基督里极大的救恩。很重要的就是区分这两个圣约，在这两个圣约中有一些不同的事情发生，他们也以某些非常重要的有机方式互相联系。从认识二者分别的角度来说，我认为最重要的就是聚焦行为和恩典这两个术语。我们可以说行为之约完全关乎律法，而恩典之约向我们宣告福音，但即使这样说的时候，很重要的就是要看到他们的关系，因为这并不是仿佛上帝在我们堕落之后完全取消了行为之约，这并不是仿佛上帝说罪其实并不重要，或遵守我的律法，这其实并不重要。恩典之约好消息的一部分，就是基督实际上来了，他遵守了上帝的律法，基督已经遵行了行为之约的一切要求，已经完全遵守了上帝的律法，也承受了悖逆这律法要受的刑罚。所以，当我们看恩典之约中的基督，我们就奔向他，相信他是确实成就了上帝原初要人类成就的一切。
从护理的角度来看，我们犯罪时，上帝本来可以完全定人类的罪，但正如我们看到的，这并不会成就他为我们所定的旨意。不幸的是，行为之约并没有提供一种方法让人对圣约的悖逆可以得到赦免。更糟的是，上帝不能简单忽略行为之约，因为这圣约是庄严的启示，上帝不能违背他的启示。所以上帝呈现出恩典之约作为对这难题的解决方案。我们可以把恩典之约看作是对行为之约的扩充和延伸。恩典之约包含了行为之约所有的条件，包括这约从上帝而来的恩慈，对人类忠诚的要求，以及各种后果。在这方面，他保存了行为之约，但他也引入了更多上帝的恩慈，对人类忠诚更多的要求，以及更多的后果。这些是加上的，提供了 对我们的救赎之道。在看了上帝的护理，要求把恩典之约作为对人的罪的回应之后，让我们聚焦基督在这圣约中中保的角色。行为之约取了典型的宗族附庸条约的形式，立约双方的关系相当简单。上帝是宗族，人类是附庸，亚当是上帝附庸百姓的头或代表。在恩典之约中，相同的双方继续保持他们的地位，上帝仍然是宗主，人类仍然是附庸，至少在一开始的时候，亚当仍然是人类的头或代表。但除了这双方，上帝的儿子三位一体的第二个位格加入了这圣约，做这圣约的中保。圣子作为中保，为上帝的约名代求，他承担了我们最当受的责罚，使我们与上帝和好，他代替我们承受圣约的咒诅，以此保守了圣约的整全和他百姓的生命。类似的，通过他顺服圣约对人类忠诚的要求，圣子就为自己赢得了圣约的祝福，然后与他救赎的罪人分享这些祝福。伯克夫在他写的《系统神学》第二册第三部分第三章讲到这圣约的中保时，他想到圣子作为中保的角色，再次请听他解释的这部分。这圣约可以被称为恩典，因为上帝允许一位中保履行我们的义务，因他亲自在他圣子身上提供了这中保。恩典之约一开始设立的时候，那时还是在伊甸园里，当上帝一开始要把救赎赐给亚当和夏娃的时候，圣子就开始担任这圣约的中保。从那时起，他继续做中保的工作，贯穿旧约时代。他的中保工作为旧约圣徒提供了赦免和拯救，这一切都是以他应许的将来工作作为基础。没有一个人是靠着自己的功德或价值得救，因为没有一样顺服的行为能消除我们的罪。得救的人从来没有一个是靠着献祭的动物为根据，因为没有一样动物的死是真正充分代替人类。希伯来书的作者在希伯来书十章十一节这样说：凡祭司天天站着侍奉，屡次献上一样的祭物，这祭物永不能除罪。正如保罗在哥罗西书二章十七节解释那样，这些原是后世的影儿，那形体却是基督。
You know, one of the questions we ask ourselves very instinctively when we realize that we are saved on the basis of Christ's historical work. 你知道，
当我们意识到我们是靠基督在历史上的作为得救，我们非常本能就会问自己的一个问题，就是旧约圣经的圣徒如何得救？他们是得救的吗？他们是通过基督成就的这作为得救吗？虽然这件事当时还没有发生，还是上帝也许在那时候是按照不同的基本原则行事。圣经告诉我们，他们是因信得救，他们相信上帝对他们的应许，这对他们的得救来说是充分的。但上帝是根据什么向一位表明得救信心的旧约圣徒传递救恩？他们不知道的就是一切拯救那必不可少和独特的基础，就是耶稣基督的功德。所以在一种意义上，他们是无名的基督徒，他们活着的时候没有完全得知他们得救的根据。但我们可以确定，天下没有别的名在十字架之前或之后任何人可以靠着得救。
旧约圣经的条例象征着上帝百姓凭信心所行的，但这些条例的能力在于圣子中保的工作。这就是正如我们在约翰福音八章五十六节看到亚伯拉罕欢喜看到耶稣日子的原因。这就是新约圣经中如此多人物宣告摩西和众先知解释了耶稣要来做工作的原因。亚伯拉罕在路加福音十六章二十九到三十一节 耶稣关于拉撒路和财主的比喻当中做出这宣告，腓力在约翰福音1:45说了同样的事，保罗在使徒行传26:22、28:23说明了这一点，在路加福音24:27，耶稣复活后在前往以马忤斯的路上，在路加福音24:44对聚集的门徒解释了这一点。圣子在恩典之约里的中保工作是集中围绕他作为耶稣道成肉身活出完全信心和顺服的生活，他在十字架上的死，他从死里复活，以及他升天。他作为恩典之约的中保，代表我们成就了行为之约，保证我们要领受这圣约的祝福。保罗在罗马书5:12-19把亚当在行为之约中的角色与圣子在恩典之约中的角色做了对比，他这样对比是让人看到圣子作为中保的角色如何成就了这两个圣约。他在12-14开始解释亚当的罪已经把全人类投入到罪和死的咒诅之下，在这一段结束的地方，他表明亚当和耶稣担当着类似的圣约角色。他在罗马书5:14写道，亚当乃是那以后要来之人的预象。然后保罗在罗马书5:15-19论证说，作为我们圣约的代表，亚当和耶稣有对应却是相反的历史。亚当的历史围绕着罪、失败、定罪和死亡展开，在亚当里人类领受了给我们的圣约唯一的后果，就是定罪。请听保罗在罗马书5:15-19关于亚当的话，因一人的过犯众人都死了，因一人犯罪就定罪，因一人的过犯死就因这一人做了王，因一次的过犯众人都被定罪，因一人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在亚当里全人类都被定罪，因行为之约完全是建立在公义之上，并没有提供一种怜悯和饶恕的机制，它并没有提供一位中保，所以我们一旦被定罪，在行为之约中就没有人能做什么逆转我们的定罪。但保罗在同一段经文中也解释说，在亚当失败的方面耶稣成功了，耶稣的义行给我们带来好处，因为恩典之约确实提供了一种怜悯和赦罪的机制，这机制就是上帝儿子耶稣基督的中保工作。结果就是耶稣的历史是围绕着顺服、公义、称义和生命展开。现在请听保罗在罗马书5:15-19关于耶稣的话，上帝的恩典与那因耶稣基督一人恩典中的赏赐岂不更加倍的临到众人吗？恩赐乃是由许多过犯而称义，那些受洪恩又蒙所赐之义的岂不更要因耶稣基督一人在生命中做王吗？因一次的义行众人也就被称义得生命了，因义人的顺从众人也成为义了。在恩典之约下救赎成为可能，这是因为耶稣不仅仅是我们的代表，也是我们的中保，这使他能除去我们个人个别的罪责。正如我们在希伯来书9:15看到的，他做了新约的中保，既然受死赎了人在前约之时所犯的罪过，便叫蒙召之人得着所应许永远的产业。而提摩太前书2:5-6说，在上帝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他舍自己做万人的赎价。
Jesus' role as the mediator of the covenant of grace is really surprising.
耶稣恩典之约中保的角色真是让人感到惊奇。我要说，首先主耶稣是祭司和祭物，开启了恩典之约。如果你愿意，也可以说这是新约。在最后晚餐的时候，主耶稣在福音书中解释了他献祭的死有双重意义，
是的，这是一种赎罪的献祭，他在当中代替我们承受圣洁上帝对我们罪的愤怒，使我们可以逃脱这愤怒。但他也描述他的死是立约的献祭，他在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非常清楚说明他的血开启了新约。就这样，他的死是引入新约时代的献祭。所以耶稣一方面是献上祭物的祭司，然而令人感到惊奇的是，他自己就是那祭物。
耶稣完全是上帝，完全是人，做我们圣约的中保者角色，使他能代替我们死，为我们的罪赎罪。因在恩典之约中，人们总是可以用此方式对付罪，这就绝不需要由上帝的护理引入另一个圣约，另一个圣约的代表，或另一位中保。目前在我们这一刻，我们已经从上帝永恒旨意和上帝护理的角度思想了恩典之约，现在让我们转来看第三个主要话题，这圣约的元素。我们开始学习神学方面的人论时，曾聚焦人类的起源作为讨论的一部分。我们从古近东宗祖附庸条约通常共有的三个元素方面描述了人类起初与上帝的圣约。这些条约包含有宗祖对附庸的恩慈，宗祖要求附庸的忠诚，以及附庸对圣约忠诚和不忠诚的后果。有了这些元素，古今东的约就成了国家之间有约束力的法律。上帝与人类立的圣约也类似，起初与亚当立的圣约行为之约是建立在上帝对我们的恩慈之上。例如他创造了我们的始祖，向他们颁布管理创造界的权柄，给他们食物和居住的地方。上帝也要求人类发自内心履行祭司和君王的义务，以此表现出人类忠诚。除其他事情以外，上帝也要求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中服侍他，扩展他国度的边界，充满全地。这圣约的后果包括，如果亚当和夏娃信靠和遵守这圣约，就要蒙福有更丰盛的生命，如果他们不信靠和违约，就有死和定罪的咒诅。恩典之约保留了从行为之约来的所有这些元素，但也鉴于人类的罪性以及基督的中保工作，将这些元素加以扩充。我们要按次序探索这些扩充元素的每一样。首先，我们要思想恩典之约中的上帝恩慈。第二，我们要思想这圣约要求的人类忠诚。第三，我们要思想这圣约的后果。让我们从上帝恩慈开始。从许多方面来看，上帝恩慈是恩典之约最显著的特征。良善和仁慈促使圣父差遣圣子作为我们的中保，促使圣子欢喜接受这任务。恩慈也促使上帝设计出一种圣约的安排，在当中他要亲自实现我们不能实现的条件，使我们能得到我们绝不可能赚取的赏赐。这就使得福音的宣告成为如此的好消息，赦罪和得生命这无价的恩赐是白白赐给我们的。我们侍奉一位伟大和充满慈爱的上帝，他以庄严起誓要对我们施行恩慈。上帝恩慈是圣经启示的恩典之约的第一部分，在创世纪三章十四到十九节，当上帝首先执行行为之约的后果时，他彰显出极大的恩慈。行为之约说，亚当和夏娃以及与他们一起的全人类，如果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就会被处死。这样的刑罚是公义的，但是当上帝发出审判，他用他的怜悯、良善和仁慈调和他的公义。第一次的恩慈就是他让人类活着，他允许我们继续生养众多，充满全地，他允许我们继续耕耘土地，种出足够的食物，使我们能生存下来。最重要的是，他应许要为我们派遣一位救赎主，逆转罪的咒诅。正如他在创世纪三章十五节对那条蛇说的，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他的脚跟。你会记得 这审判是一种比喻的说法，就是最后有一个人要征服撒旦的国度，拯救我们脱离罪的咒诅。单单这预备已经是一种奇妙恩慈的礼物，但上帝更多多加增他的恩慈。后来人发现这位救赎主就是圣子上帝他自己，耶稣同意在十字架上亲自承担我们的罪，甚至在他道成肉身之前，他已同意做恩典之约的中保或担保。除此以外，圣灵也加增这恩慈，同意在有罪的人类当中动工，带领我们相信，使我们可以领受这救赎。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二章十二到十四节讲到圣灵工作的这方面，他写道：我们所领受的乃是从上帝来的灵，叫我们能知道上帝开恩赐给我们的事。属血气的人不领会上帝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我们在约翰福音六章六十三到六十五节，以弗所书二章八到九节这样的地方看到类似的观念。当然，各样的神学传统并不总是认同圣灵是如何动工带领我们归信。我们可以以两条道路为例，说明圣灵使人归正的工作。一条道路代表接受基督做救主，另外一条代表拒绝他。所有福音派基督徒都认同圣灵护理的工作，让人遇见福音，要面对这决定。但对于圣灵在这过程中的参与程度，人们至少有三种主要观点。第一种观点，一些神学传统相信人类有天然的能力，能选择得救的道路或灭亡的道路。按照这种观点，圣灵护理的工作集中在带我们来与福音相遇。第二种观点，认同圣灵安排我们的生活，使我们与福音相遇。但这种观点也认为堕落的人类缺乏本身的能力，不能积极回应福音。在我们堕落的光景中，我们总是选择毁灭的道路。所以根据这种观点，圣灵提供了现在的恩典，就是在得救信心之前临到的恩典，使我们有能力选择得救的道路。一旦我们领受了这种恩典，这两条道路对我们就都是敞开的，我们可以选择接受或拒绝基督。第三种主要的观点，认同圣灵使我们与福音相遇，我们缺乏本身的能力选择生命，但按照这种观点，圣灵为他拣选要拯救的人提供了不可抗拒的恩典。这种恩典不仅使我们有能力选择得救的道路，还实际确保我们要选择这条道路。无论我们采纳哪一种观点，所有的福音派人士都认同圣灵的工作是上帝对我们恩慈良善的作为。在思想了上帝恩慈是恩典之约的一个元素之后，让我们把注意力转向人类忠诚。恩典之约和行为之约一样，要求人绝对顺服上帝。事实上，恩典之约对人类忠诚的要求实际是加增了。我们在本课后面部分探索这圣约治理时，要更深入来看这观念。现在我们只要说明这要点，就是恩典之约要求人发自内心的忠诚。在行为之约下，对人类忠诚的要求需要成就两次。第一，要由我们圣约的代表亚当成就。如果亚当完全对上帝忠诚，他的顺服就要被算作是人类集体的顺服。虽然亚当在这方面失败了，恩典之约却继续要我们为这标准交账。我们不能只是因为我们不能改变我们的过去就逃避他的审判。第二，行为之约也要求我们个人忠诚。例如，夏娃并没有只是作为亚当族类的一部分接受审判，他也是为自己的行动接受审判，这表明上帝要求他个人顺服。例如，有可能亚当已经顺服上帝，但他的其中一位后裔堕落犯罪。在这样的情形里，虽然这罪不会定全人类有罪，但会定这犯罪的人为有罪。但是恩典之约其中一处美好的恩赐， 就是耶稣作为我们圣约的元首和中保形式。他作为我们圣约的元首，已经通过他完全顺服上帝，满足对人类集体忠诚的要求。他作为我们的中保，代表我们每一个人，因此满足了对个人忠诚的要求。无论我们在哪方面犯罪，他已接受了定罪。无论他在哪方面忠诚，他都是把他的忠诚算在我们的账上。所以虽然恩典之约对人类忠诚的要求提高了，满足这些要求却变得更容易得多，因为我们的中保耶稣代表我们满足了这些要求。
我认为在思想我们对上帝忠诚这问题时，我们首先要认识到，没有了上帝在耶稣基督身上彰显的恩典，我们就不会有能力对上帝忠诚。我认为首先要从这里开始，就是认识到我们需要依靠一种在我们之外的能力或恩典。我们需要明白的就是，如果我们以为忠诚出于我们自己里面，不需要上帝在耶稣基督身上为我们做成的工作，虽然我们如此迫切努力要忠诚，但我们就要失败。所以我们需要看另一位的忠诚，我们需要看这事实，就是耶稣基督是那位完全的仆人，他来满足律法根本性质的要求，那忠诚，那信实，那效忠，那顺服，那服侍，现在都算为是我们的了。
神学家约翰·威斯里生活在1703年到1791年之间，他在他的第六篇讲道《信心的义》第一部分第八段描述了上帝对人忠诚的要求，请听他是怎么说的。严格来说，恩典之约根本不要求我们做什么，我们得称义，他是绝对必不可少，只要相信他，他为了他儿子以及他已做成的挽回祭的缘故，称不做工的罪人为义。卫斯理在这里诉诸于罗马书四章五节，证明恩典之约绝对要求我们个人的唯一一件事，就是相信上帝在基督里为我们成就的救恩。在这方面，卫斯理认同我们之前看过的威斯敏斯特信条第七章第三段，请再次听他是怎么说的。主就愿意立第二圣约，普通称为恩典之约，他凭此约将生命与救恩借耶稣基督白白赐给罪人，要他们信耶稣基督而得救。福音派人士认同，要得救，我们绝对要做的唯一一件事，就是得着对上帝的得救信心，这完全与圣经教导一致的。只举一个例子，请回想记载在使徒行传15章36节到18章22节的保罗第二次宣教旅程。在这旅行期间，保罗和希拉因传讲福音被关在腓立比的监狱里，但在大约半夜时，一场地震让他们脱离锁链，狱卒想当然认定他们是逃跑了，正准备自杀，保罗大声对他说住手，因为囚犯已经选择留下。他们对这狱卒生命的关心如此大大感动了他，以至于他马上要归信基督教信仰。请听在使徒行传16章30和31节这狱卒与保罗和希拉之间的对话。狱卒领他们出来说，二位先生，我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他们说，当信主耶稣，你必得救。基督在恩典之约中的中保工作如此有效，以至于满足了上帝对我们的所有圣约要求，就连我们的信心，圣经也把它算作是我们所做的一种积极工作。我们的信心只是上帝通常使用的手段，把基督的义算为是我们的义，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上帝已经降低了他圣约的要求，这肯定不是让我们去自由犯罪。相反，正如耶稣在约翰福音14章15节对门徒说的，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英国清教徒牧师沃尔特·马歇尔生活在1628年到1680年之间，在他的著作《神圣的福音奥秘指引八》或第八章中讲到这问题，请听他是怎么说的。这确实是我们得救脱离行为之约捆绑的一部分，但他的目的不是让我们可以自由犯罪，这是最糟糕的奴役，而是让我们可以全守这使人得自由的至尊律法。他们想要得到的这一种拯救是多么奇怪，竟然不在乎圣洁， 他们想要得救，却全然死在罪中，与上帝的生命隔绝，丧失上帝的形象，被撒旦的形象弄得畸形，做他的奴仆和附庸，为要满足他们自己污秽的私欲，完全不合适在荣耀中以上帝为乐。这样的一种拯救绝不是用基督的血买赎的。总是有一些基督徒，他们认为只要我们承认相信耶稣，就无需担心是否要顺服上帝。但圣经清楚表明，上帝仍要求真正相信的人彰显出对上帝爱和真诚的忠诚。我们有这样的忠诚，部分是通过继续对耶稣有信心，部分是通过顺服上帝圣约的律法。我们再向雅各书2:22-25、启示录14:12这样的地方看到这一点。确实，如果我们真正相信福音，我们就不会不得救。耶稣的献祭确保我们绝不会落在上帝的咒诅之下，他完全的忠诚确保我们要领受恩典的礼物，就是许多圣约的祝福，例如罪得赦免和永生。但我们的行动仍然对今生和来生有圣约的后果，例如希伯来书12:5-11教导说，在今生我们犯罪的时候，上帝用爱管教我们，而且我们自己个人的忠诚即使在今生不完全，却要在来生给我们带来上帝的赏赐。我们在马太福音6:20、马可福音10:21以及路加福音12:33-34看到这一点。所以当我们思想恩典之约里人的忠诚，至关重要的就是要记住，耶稣已经全然除去我们的咒诅，只要我们继续向他忠诚，我们就绝不会承受上帝的圣约持续到永远的消极后果。但我们仍有义务不犯罪。类似的，我们许多祝福是由基督买赎得来，并不取决于我们个人的忠诚。即使如此，这圣约仍然使我们有义务要顺服他。
我们是通过相信耶稣基督，靠着恩典得救，没有其他方法我们可以靠着得救。一些人可能会问，那么你顺服他的动力是什么？你爱的动力是什么？我认为这动力实际上是来自于以下几处经文，当然这些经文都出于以弗所书2，那里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所以如果我们得救是本乎恩，因着信，我认为你可以不断看到这一点，我们就会行好行为。现在问题来了，如果我们没有好行为，我们是怎样的人？我认为这是一个合理的问题，我们真的是凭着相信耶稣基督靠恩典得救吗？
现在我们已经看了上帝恩赐和人类忠诚这两个元素，就让我们来看恩典之约的后果。从司法的角度来看，恩典之约包括并且扩展了行为之约的一切后果。正如保罗在罗马书5:12-14教导那样，死仍然是亚当的罪带来的一种集体后果，这和行为之约是一样的。我们仍然也要为我们个人的罪受苦，正如亚当和夏娃在创世纪3:16-18受苦一样。而且现在基督已经来到，这圣约的咒诅已经加重了。正如我们在希伯来书10:28-30看到的，人干犯摩西的律法，凭两三个见证人尚且不得连续而死，何况人践踏上帝的儿子，将那使他成圣之约的血当作平常，又亵慢施恩的圣灵，你们想他要受的刑罚该怎样加重呢？同样，恩典之约也包括和拓展了行为之约的祝福。在行为之约中，亚当和人类如果顺服上帝，就要得到在地上的永生。事实上，他们从伊甸园中被驱逐出去，为的是不让他们吃生命树上的果子，确保他们不会永远在罪中活着。而恩典之约恢复的这种祝福形式是在身体上和灵魂里永远活着。他应许说，最终我们要住在新天新地里的地上乐园。我们甚至就像约翰在启示录21:1-22:5预见那样，可以重新来到生命树面前。但不仅如此，我们在恩典之约之下得到的救赎提升了我们的祝福，超过了上帝在行为之约要给我们的祝福。例如，在我们得赎的最终状态中，犯罪的可能性以及罪的后果要被完全彻底的除去。在之前的一刻， 我们提到生活在主后354年到430年之间的西坡主教奥古斯丁的教导。他描述人类起初无罪的状态是
passe non peccare，
意思就是人类有能力不犯罪，但在行为之约下他们也有能力犯罪，或
passe peccare。
奥古斯丁教导说，通过我们在基督里的救赎，我们最终要达到
non passe peccare
的状态，这拉丁文的意思是没有能力犯罪。这状态甚至要比我们在行为之约下最好的状态要好得多，因为这要确保我们永远得到上帝的祝福。而且在恩典之约下，我们现在的祝福包括了与基督联合。保罗如此被这个观念吸引，以至于他贯穿他的书信不断提到这一点，像在基督里，在基督耶稣里，在主里，在他里面这样的说法，在他的书信中出现超过100次。一些神学家理解这与基督的联合涉及到圣约的代表，其他人则是从一种属灵的联合的角度来理解，还有人相信这包括这两样。但是无论如何，我们与我们中保耶稣基督的联合带来一种个人的关系，改变了我们生命的每一个方面，让它变得更好。他的祝福远超我们在行为之约中原本可能领受的，毕竟我们现在领受了基督他自己作为上帝完全的儿子，他国度的君王赢取的一切，而不仅仅是我们自己能赚得的祝福。当然我们不能忘记这祝福，就是如果我们相信耶稣，他就代替我们承受了圣约的咒诅。我们犯罪时，我们仍然违背上帝的圣约，承担这圣约负面的后果，但上帝不是惩罚我们，而是把我们的惩罚加给耶稣。耶稣已经在十字架上对付了这惩罚，所以对相信的人而言，恩典之约没有咒诅，只有祝福。因着这事实，从前的神学家有时把亚当的罪说成是一个幸运或有福的事件。肯定的是，他的罪是邪恶的，上帝定他的罪是公义的，但恩典之约中的救赎要比人类原初的光景好得多，以至于实际上我们因着亚当已经犯罪而变得更好。经验派神学家阿奎那出生于大约主后1225年，于1274年去世。他在他的神学大全卷三问题一三条对第三条反对意见的回应中描述了这事实，请听他是怎么说的。没有理由认为人类的本性为何不能在犯罪之后提升到更高地步，因为上帝允许恶发生，为的是从中带来一种更大的善。因此经上写道，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了。因此我们也可以说，哦，何等有福的过错，换来如此伟大的一位救赎主。恩典之约为上帝与他百姓的关系增加了如此多的奇妙元素，圣约的祝福几乎无穷尽。因着上帝要给人的救赎，以及他设立自己儿子作为我们的中保，上帝的恩赐就大大加增。这圣约对人类忠诚的要求，由我们的中保代表我们满足，我们领受了他的圣灵，给我们加力量，在信心、顺服和圣洁中长进。对相信的人来说，圣约的咒诅完全消除，而圣约的祝福因着我们在耶稣自己的产业中有份而得到增强。亚当在行为之约中的失败让人处在上帝面前的一个可怕位置，但是我们通过恩典之约得到的救赎远远补偿了这一点。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从恩典之约与上帝永恒旨意的关系，它源于上帝的护理以及它的元素这些方面讨论了恩典之约。现在我们来看最后一个主要话题，它在历史上的治理。恩典之约是通过不同圣约的代表实施管理或治理。我们思想恩典之约在历史上的治理时，很重要的就是要认识到不同的神学传统用不同方法定义这些治理。经常这些分歧环绕着他们如何定义上帝的圣约子民展开。例如，一些人相信只有相信的人才包括在恩典之约中，其他人则相信他包括相信的人和他们的儿女。其他人从不同角度看这话题，他们描写一种圣约的治理的累积顺序，一开始的包括全人类， 后面随着每一个接续的圣约变得越来越有排他性，人们还有其他的观点。
When we think of the kingdom of God across the canon of Scripture and across redemptive history,
当我们从整本圣经正典贯穿救赎历史来思想上帝的国度，在你看圣经不同的圣约达到他们在基督里的高潮时，就会发现圣约的治理有了改变。例如，特别是在旧约，当上帝把他的拯救计划通过以色列民带进旧约，他首要是通过一个民族，首要是通过一种神权统治做工，由这民族有形表现出来。通过这民族，他们要带出弥赛亚的降临，主耶稣的降临。你看到这国许多的治理是在具体的地方、地点、土地，在具体的治理和管制之下等等，与这国度联系在一起。然后，当你思想它在基督里的应验，当你看到这国度在新约里的成就，就会看到一些改变。基督很明显是那位君王，是他应验了旧约的预表和影子，他成就了大卫和摩西的角色，他是那一位借着他的生、死、复活开启这国度，把上帝拯救的统治带到这世界上，然后带来一种跨国的群体，我们称之为教会，那一个新人、犹太人和外邦人在一起。因此他现在是在教会里，通过教会实施治理。虽然他升天回到天上，他仍然是在教会里，通过教会实行统治，但不是像过去以色列那样的神权统治。这就是其中一些改变。随着在旧约上帝的统治通过以色列进入这世界，现在在教会里的基督身上达到高潮，教会现在把国度的福音带到这世界最遥远的地方，宣告说君王已经降临，在他再来完成拯救也实施审判之前，人们就该进入他拯救性的统治。
为了达到我们这一刻的目的，我们要聚焦福音派人士通常认同的这圣约历史治理的部分。具体来说，我们要看上帝的圣约在他主要代表或元首亚当、挪亚、亚伯拉罕、摩西、大卫和耶稣之下的发展。我们也要看他的历史发展是如何指向上帝为人类所定旨意的实现。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恩典之约是在创世纪三章十五节，在亚当堕落犯罪之后马上就与亚当立的。因为亚当在此时是圣约的元首，神学家通常把这说成是这圣约的亚当治理。这治理为人类提供直接的机会恢复我们与上帝的关系。通过这和好，我们可以再一次集中精力在全世界建造上帝的国度。这目标显然不仅通过上帝拒绝摧毁我们，而且也在创世纪四章二十五节到五章三十二节接下来对亚当的忠臣后裔的记载中表明出来。请听这一段如何从创世纪四章二十五和二十六节开始。亚当的妻子就生了一个儿子，起名叫赛特。赛特也生了一个儿子，起名叫以诺士。那时候人才求告耶和华的名。人类开始求告耶和华的名，这表明他们决心要履行他们对他圣约的义务。接下来的家谱证明他们在成就他们生养众多、又按上帝的形象和样式造的人遍满全地的义务。事实上，形象和样式这些词就是创世纪五章一到三节使用的。在亚当之后，上帝在洪水之后与挪亚确立这圣约。创世纪六章十八节和八章二十一到九章十七节提到挪亚的治理。正如我们在前一刻看到的，这治理明确融入了亚当治理的所有条件。你会记得上帝在创世纪六章十八节对挪亚说，我却要与你立约。这里立这个词是希伯来文动词 com 的翻译，这是用来证实一个已存在的圣约的常用词。 挪亚的治理也扩展了圣约的祝福，增加了上帝的应许，就是再也不会用洪水摧毁这地。上帝甚至提供了彩虹，做着圣约的记号，他以这方式保证，总会为地球上的生命提供一个平台，让相信他的百姓可以追求他的圣约祝福。上帝也向挪亚和他的家人颁布了他向亚当和夏娃颁布的同样命令，再次证实了他为人类设立的国度目的。他在创世纪九章一节对他们说，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了地。在挪亚之后，亚伯拉罕是下一个主要代表，代表上帝的约名。创世纪十五章一到二十一节以及十七章一到二十一节提到亚伯拉罕的圣约治理。在亚伯拉罕之下，这圣约包括了从挪亚治理而来的条件，增加了这些事情，如上帝应许要把亚伯拉罕的后裔变成一个大国，通过他们祝福万民。在这治理期间，上帝启示他通过亚伯拉罕的后裔，特别是以色列民，成就他为人类定下的旨意。具体来说，他们要领受命令，把上帝的国度扩展到全地。正如保罗在罗马书四章十三节所写的，因为上帝应许亚伯拉罕和他后裔必得承受世界。
The words of Paul that the promise or that the inheritance of
我认为保罗说的就是对亚伯拉罕的应许，或他的产业要包括全世界，其实并没有任何新的地方。他不是在提出一种新的解释，他是继续讲上帝从亚伯拉罕那时开始的故事。上帝从亚伯拉罕开始的这救赎的约的工作，其实包括了整个计划。我认为你可以在创世纪十二章前三节经文看到这一切的萌芽形式。你看到上帝对亚伯拉罕他自己这人具体的应许，他要成为大国，他的后裔要成为这国，他的名字要为大。然后在第三节最后扩展，包括全世界，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就这样，我们看到亚伯拉罕算得上是为整个计划设定了发展轮廓，到了某个时候要扩展到全世界。保罗就是这样说，在上帝开始新工作，把圣灵浇灌在教会身上的时候，我们看到这救赎计划的一个新阶段或新部分终于得到实现。
在亚伯拉罕之后，下一个主要的圣约代表就是摩西。在出埃及记十九章到二十四章这样的地方，概括了摩西治理的条件。整卷立位记和生命记有详细的描写，在像生命记四章三十一节和七章八到十三节这样的地方，面对摩西，上帝是在亚伯拉罕的治理上建造，证实他对亚伯拉罕的应许。他也为以色列国提供了架构，把他律法广泛制定成为法典的第一个版本赐给他们。当然，他重新指引他们，让他们完成在全世界建造他国度的任务。正如摩西在生命记二十八章一节对他百姓说的那样，你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上帝的话，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他必使你超乎天下万民之上。在摩西那时候，地球大部分地方已经充满了带着上帝形象的人，但地球还没有准备好作为上帝的国发挥作用，因为人类仍然公然叛逆上帝。因此在摩西之约的治理之下，以色列要通过传递上帝真理的信息，把救赎带给万民。如果他们成功了，上帝忠诚的百姓就要代表他治理全世界。在摩西之后，接下来一个主要的圣约发展是从大卫开始。撒母耳记下七章诗篇八十九篇一百三十二篇描写了大卫的治理。在大卫的日子，上帝确立摩西之约的治理，但他也启示了那最大的圣约祝福要在大卫和他王朝的继承人的统治下得到实现。正如我们在诗篇八十九篇三到四节看到的，我与我所拣选的人立了约，向我的仆人大卫起了誓， 我要建立你的后裔直到永远，要建立你的宝座直到万代。在大卫之后，下一位和最后的圣约代表就是耶稣，现在仍是耶稣。和这圣约之前按圣约治理代表的人命名的治理不一样的是，耶稣的治理通常被称为是新约。这名字原来是出于耶利米书31章31节，由希伯来书8章8节引用。耶利米教导说，上帝最终要建立一个永远和牢不可破的圣约，在圣约当中，他的百姓要领受他所有圣约的祝福。在耶稣被捕的那晚，在最后的晚餐期间，主他自己说，他要钉十字架，确立这新约。路加福音22章20节记载了耶稣对门徒的话，这杯是用我血所立的新约，是为你们流出来的。新约一词中翻译为新的希伯来文和希腊文单词，希伯来文是
Kadash，
希腊文是
Kainas，
也可以被译为更新。圣经讲到这新约是恩典之约的一种治理时，意思肯定就是更新。这观念就是上帝正在通过一种新的圣约治理更新或重新确立他与百姓的圣约，而不是放弃他起誓要遵守的那圣约。这圣约治理更新的实质很清楚表现在整卷希伯来书当中。希伯来书把恩典之约从前摩西的治理与在基督之下那新的和最后的治理做了对比，例如希伯来书5到7章把旧的利未人祭司职分与耶稣新的祭司职分做了对比，这祭司职分复兴了旧约祭司君王麦基洗德的传统。希伯来书8章引用耶利米书31章，表明新约要比旧约更美。耶利米书31章的上下文清楚表明，这原初的预言指的是摩西之约治理的祝福要得到恢复和更新。
En el capítulo ocho,
in Hebrews chapter 8, the author finally introduces the term covenant. The covenant assured by the sacrifice.
最后引入了由主耶稣献祭担保的约这说法。请留意作者说的就是，耶稣已经做成了伟大的工作，因现在他是一个更美的约的中保，这就意味着这圣约本身是更美。这可以理解为是与之前的圣约不延续，因此可以按照一个全新的圣约加以理解。但其他人相信它是延续，应验了旧约圣经的那个圣约。作者在八章以及接下来的地方讲到先知耶利米在耶利米书31章提到的那约，他说时候将到，那时耶和华要建立一个新约。让我清楚说明这一点，对耶利米来说，这新约要在将来发生。因此在这里我们看到一种对比，这是一种延续还是全新的事情，这就是两难的地方。作为基督徒，我们对这问题有不同看法。我个人的意见就是这新约是延续，因为按我看的，耶和华总是在他百姓中动工，贯穿人类历史，在他的犹太民族和后来他的外邦人百姓当中动工。人一直以来都是靠恩典得救。不同的地方在于，在旧约圣经时耶稣还没有献祭，因此旧约的百姓不能像我们现在这样回望。我们现在有一个更美的圣约，因为拯救已经做成，我们不应害怕失败，因为耶稣已经为我们每一件罪做成了赦罪，所以这圣约是更美的，但它也是新的。意思就是说，现在没有律法放置的障碍或局限，我们并不需要同样的祭物，我们并不需要同样的饮食条例，我们并不需要同样的节期等等。现在每一件事都是通过信心，信靠耶稣。因此在八章结束的地方，作者说这新约已经废除了前面的圣约，那废除的和慢慢变旧的很快就要消失，因此旧约已经过去，新约是它的延续。
新约这更新的实质也在希伯来书九章十五节清楚表明出来。作者在那里说，为此他做了新约的中保，既然受死赎了人在前约之时所犯的罪过，便叫蒙召之人得到所应许永远的产业。正如这些经文表明，新约治理保持了与前约或旧约治理的延续性。具体来说，这新的治理已经还清了罪的旧债，应验了从前关于产业的应许，它是通过它的中保成就了这一点。呈现在新约中那极大的扩展，就是中保代表他的百姓最终满足了圣约的条件。例如，他在路加福音二章二十一节接受了亚伯拉罕之约的割礼，他确立和遵守了摩西律法。我们在马太福音五章十七到十九节、路加福音二十四章四十四节以及罗马书八章四节看到了这一点。他继承了大卫弥赛亚的职分，马太福音一章一节到二十五节证实了这一点。而且因着遵守了所有这些圣约的条件，耶稣就继承了他们所有相关的祝福。我们在罗马书四章三到二十五节、加拉太书三章十四到十六节还有许多其他地方看到这一点。但是最特别的部分就是耶稣获得这些祝福，为的是与我们这些他忠诚的圣约百姓分享。在我们圣约的中保和圣约的元首基督里，每一个圣约治理要求人一切的忠诚都得到了实现，我们领受了每一个治理的各样祝福。目前基督还没有与我们分享他的一切的祝福，但是正如保罗在以弗所书一章十三和十四节所写的，他已经赐我们圣灵作为担保凭据，保证我们将来要继承产业。耶稣再来的时候，他要在上帝地上的国度里与我们分享他的一切祝福。当人类建立这国度的任务最终在启示录二十一章一节到二十二章五节描写的新天新地完成时，一切的祝福就发生了。现在圣灵加我们能力建造上帝的国，预备我们的心享受他永远的同在。在关于恩典之约的这一刻，我们探索了上帝永恒旨意，看到他的时间三位一体各个位格的角色，以及上帝旨意在恩典之约中的成就。我们已经思想了圣约是上帝护理的作为，聚焦来看人的罪，以及基督是我们的中保。我们描述了恩典之约的元素，包括了上帝的恩赐、人类的忠诚，以及祝福和咒诅的后果。我们纵览了在亚当、挪亚、亚伯拉罕、摩西、大卫和耶稣之下恩典之约在历史上的治理。贯穿神学的人论这一系列，我们已经追溯了人类的光景，从我们原初是上帝形象无罪的状态，到我们作为堕落罪人受咒诅的光景，再到我们在耶稣基督里蒙恩得救赎。我们也已经看到上帝带领我们经过这些阶段的旨意是美好和恩慈的，他并没有不先决定拯救我们就允许我们承受罪的后果。在我们得到救赎的光景中，我们就是在他要我们生活的地方，好让他能完成这计划。我们已经得着属灵力量，继续完成我们人类始祖领受的建造国度的使命。我们各样的过犯已经得赦免，免除了各样圣约的咒诅，所以现在留下来要做的一切就是为了他的恩慈赞美他，活出对他的圣约忠诚，等候我们在新天新地最终的祝福。